弟兄姐妹平安，好久没见了。谢谢，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更感谢神的保守跟看顾。这一次的旅程，我跟死亡只有一秒钟时间。我在北海道，我们租车住了一个礼拜。日本的开车呢是在右边的，我们是左边的。有一次我起码有三次呢转错线，因为呢刚好跟我们的线是相反的，是这边去这边下来的，刚好相反。有一次呢就是在北海道的昭和的那个火山，我下山的时候呢整个路没车，我就一转就很自然就转到右线去了。你大家知道啊，右线是加拿大的。然后呢突然之间我听到噗的一个声音，一个大的那个旅游巴士迎着我的头冲过来。我听到噗的声音的时候呢我还没反应过来，突然之间我很自然的本能的往左转，因为呢这边是山，这边是路，幸亏旁边没车。一秒钟时间，很快就一秒钟，如果这一秒钟我没有停，没有转过去，就迎头相撞了，我今天都回不来了。所以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保守，真的没有神的保守我们每一天真的都有危险的。所以感谢主其实呢我这次呢就起码还有两次也是转错，不过那两次呢是不是大问题。一次呢是在一个天桥有四条线的然后呢左右转呢是转到那边去的，我在第四条线呢没车，我就以为那一条就是了。当我转过去的时候，怎么那个车就走出来还是迎头过来，哇，把我吓了一跳。幸亏他们都在红绿灯，刚刚是红灯，他们走在这个线上就停下来了，我还没有走过去，然后呢停下来，然后再往走，闹得大笑话所以感谢主，这一次呢神的保守，也体会了就是人生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去日本对日本有很大的观念的改变很漂亮，枫叶非常漂亮泡了很多的温泉，所以你看我的皮肤都好看，好看的吧所以感谢神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孩子平平安的回来，这是神的恩典，没有你的同在，没有你的保守，我们真的每一天都在危险当中。感谢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在孩子不在的时候你亲自与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天天就在神的恩典当中来过生活，我们就传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也保守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的分享，让你的话亲自对我们说，让我们有个顺服的心来聆听并且专行。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常听见有人说某个人很出名，或者说他的人智商很高不少人呢把出名与智慧混为一谈，因为呢出名人就是智慧人。那我想问，到底智慧与出名两者之间有没有不同呢？智慧与出名两者之间有没有不同？那一个智商高的人是否就等于他就是一个智慧人呢？那有许多人可能他们的思想很敏捷，他们读书很厉害，一目十行，甚至呢考试当中常常呢名列前茅考第一，但是呢却不一定代表这个人就是智慧人。因为呢不少读书很棒的人可能他不懂得一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我读中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同学同班的同学，他每次考试呢他几乎都是第一名的，他很出名但是呢他的行为品格我却总觉得他是有一点问题。 因为呢他的态度很傲慢，不太跟其他的同学来往，尤其瞧不起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们。别人不懂的功课啊，向他请教，他总是说我也不懂，他不愿意叫人。考试之前啊，大家同学都在温习，他已经准备好了知识，但是呢他说我也没准备好啊。所以呢其他同学啊，他考第一名他都没准备好，那我们就没问题了，可以放松放松。结果呢这个人考出来的成绩很高，其他那些好放松的同学呢成绩就不是很好。所以呢在我眼里，我觉得这个同学他是很出名，但他并不是个智慧人，因为呢没有多少同学愿意跟他交朋友。那圣经谈到智慧与世人所讲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同。世人所论的智慧是指到对事物的能顺出灵活正确的理解和处理的能力，但是圣经旧约智慧文学里面强调智慧是的追求是在于开始对神的认识和敬畏神。那箴言重复的讲到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那真正的智慧必定是以神为本，不但如此，它也影响着人的灵性与道德的生活。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这是箴言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讲的。那圣经论述智慧是影响全人的一个智慧，与智商的高低是没有直接的关系。那雅各呢正采取同样的智慧的这种观念。雅各认为呢，真正的智慧乃是以神为本，真正的智慧是按神的心意来生活的。而雅各首先指出，今天一般世人所拥有的所谓智慧不过是属地的智慧。那这种智慧的来源，雅各书讲得很清楚，都是属情欲的，是属魔鬼的。它的特征就是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与纷争，它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嫉妒纷争，就是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雅各要求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除掉这种的属地的智慧，转而追求那些属天的智慧。那雅各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八节，就是刚才大勇带领我们一起读的，我们再读一次好吧，因为这个经文不是很长。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弟兄姐妹，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雅各他正面的指出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追求属天的智慧。那这种属天的智慧是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向往的，都应该极力的去追求的。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点，智慧的来源与它的属性。那十七节的上半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从上头来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是属神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那雅各曾经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七节里面另外用从上头来的这个短语，那里讲到呢，就是说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传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那因此呢，智慧也是属于神的，是众多美善传备的恩赐，他是从后赐与众人也不赐这人的神那里来的，是藉着没有怀疑的祷告向神祈求而获得的。与那个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智慧呢，刚好相反。那既然智慧是属神的，是从神来的，是属天的，那么属灵的智慧它的特征、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那这里呢，雅各在第二点他都提到属天的智慧的特征与表现。那第十七节下半节就讲到呢，这个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假冒啊，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雅各指出真正的智慧的表现，这个表现呢是注重心灵的情况。每项的智慧的特质都可以用一个问题的方式来出现，然后呢一一来解答。首先第一，你行事是否光明磊落？那真正的智慧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清洁。他的意思是说没有沾污，光明磊落，没有诡诈或者自私的念头。那不少解经的学者认为呢，清洁这个特质放在最前面，就将下面的各项的美德总括起来。那清洁是什么？他不单强调不犯罪的清洁，也注重动机的清洁。那雅各的读者呢，最需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放下自己，用纯一的心活在神的面前。那圣经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也有一句话说，人心隔土皮，是吧？人心隔土皮，有没有这句话？所以呢，别人是没有办法摸得透也参不透的。那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罪恶充斥的社会里面、时代里面，要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因为诱惑太多了。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才讨论到，今天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真的试探太多了，诱惑太多了，我们很难保持一个清洁的心。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的行为还可以呢用很多的理由来解释。那大家知道盗版好不好？肯定不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那个东西很贵的，你可以很容易就很便宜就考下来。你要贵的还是要考便宜的？那这个就不容易了。我一次在中国培训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培训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书都是盗版的，是基督教的书，是香港出的，都是卖给信徒的。我说你们怎么有这种盗版的书啊？便宜，你知道吗？香港的书好贵的，我们买不起啊。还有还振振有词的呢，真的不容易。还有那个弟兄带我去雁荡山旅游，然后呢他拿了一个记者证，他说我是从香港买的，然后呢还对那个售票员说这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来考察能不能够免去那个入场费。我站在旁边我真的很为难，幸亏那个人说不行，我感谢神，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好。那在这个罪恶充斥中塞的社会里面，你要保持清洁真的有时候不容易，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不觉得什么回事， 甚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原则我们都放下。所以弟兄姐妹，要做一个清洁光明磊落有清洁的心的基督徒，真的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更大的勇气，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在这方面跌倒。然后第二，你爱好和睦吗？那和平的特质不单是消极不增进，不找别人的麻烦，或者不跟别人吵架等，更积极的它是指到爱好和睦，生命表彰和平的特质，做一个和平的使者。那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在现在也不容易，我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多机会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特别是在夫妻之间的冲突婆媳之间的冲突里面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他们有时候都会主动来找牧师希望牧师能够做调停，做和平的使者。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做调停做和平的使者真的不容易。我就试过一次真的需要上头来的智慧那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智慧不够。因为在加拿大呢我们是看重是夫妻的婚姻，对不对？而且老人家呢有政府照顾，可以申请老人房，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婆婆跟那个媳妇呢吵得很厉害。她的丈夫呢也是个很孝顺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婆婆也是说信主了，甚至是我给她洗礼的。她来找我，那怎么办？我就劝那个老人家说你就离开她吧，你就去申请老人房吧，加拿大很好的，对老人家很照顾的。我讲的错吗？没错啊。结果我给他的儿子大骂一顿，你做什么牧师啊，你叫我老妈了离开我，叫去住老人房，骂得我很难受。是我错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你们家庭的情况，我只是用加拿大的这个 situation， 因为他们很传统的中国人的观点妈妈做孝顺的儿子一定要每天照顾他。但是呢他们夫妻因为这个婆婆又关系又很不好，我也没办法了。所以做和平使者真的不容易，真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特别有时候处理婚姻夫妻关系也是很困难的。我30年的侍奉里面处理过很多婚姻，但是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没办法可以呢真正让他们和睦，最后还是以离婚收场。所以我觉得很遗憾，也觉得很难过。真的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真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还有第三，别人感到你容易亲近吗？就是温良了。温良的意思就是说对人不过分，甚至当机我没有错的时候我有理，但是呢也不要让人感到你站在一个审判官的面前让别人觉得不安。就正如提摩太后书2:24-25说，言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传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那弟兄姐妹，我们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就是有理不饶人，对吧？当我有理的时候，我们的咄咄是不是叫咄咄？咄咄逼人，应该怎么读？你们都已经有分歧了，那我都不错了。所以呢，在这里我建议我们说话之前要三思，找一个可以准确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与人对话的态度，求神给我们要保持友善，控制自己的脾气，那不容易的。 我这里讲是容易，但是真正要面对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如果你不能肯定某些字眼是否适合在你的谈话的对象，可以尽量避免，不要轻易出口，不要轻易讲。就算逼不得已要出口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言语，也要选用厌恶性和伤害性的程度最低的这些的言语，不要用得太尖锐伤人。尤其当你用电邮或者用写下来的时候，用词要小心，真的很容易伤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容易亲近呢？那有些人呢不容易亲近，因为他的言语很锋利的，所以呢这种人很容易伤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温良，这就是圣灵的所赐的智慧。第四，你会压抑别人或者压抑真理吗？那这里讲到柔顺，柔顺的意思就是不会无理取闹，不故意抹杀真理，也不会用强顽的手段来待人。那有一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的，就是春朝的时候有一个宰相，他的名字叫赵高，他独揽大权，他又恐怕呢君王和群臣不服他，因此呢想试一试，看一看究竟呢我的权力在这个朝廷里面占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力度。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就牵着一只梅花鹿献给秦二世，然后就道：我这是大碗小臣们进贡来的一个名驹宝马，能够日行千里。秦二世看看左看看，觉得丞相啊，你开什么玩笑啊，明明是这鹿来的，你是鹿，明明是个鹿来的，你怎么说它是马呢？真是太远了哈，差得太远了。然后这个宰相赵高就站起来，睁大眼睛看着左右的群臣，你就问其他的群臣们，看看他们到底说是马还是鹿是吗？到底这是一匹马还是一只鹿？秦二世还以为赵高故意开玩笑，于是呢对众人说：好吧，丞相说是马，我说是鹿。现在呢各位大臣们，你们来讲一讲，到底这是马还是鹿？你说其他的百官怎么回应？其他的每一个大臣都害怕这个赵高，结果大家都齐声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是马。赵高高兴得不得了，你看我的权力多高，比皇帝更高。这是著名的成语故事，大家听过吧？指鹿为马今天在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不少的人仗着他的权势来欺压别人，欺压真理。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绝对不能这样做。就算你做老板，你不要也不能够欺压你的伙计下属就算你是上司，你也不能够欺压他们，要温温和和的、柔顺的来对人。还有呢，第五，你是否经常想到别人的需要，满有怜悯，那是体贴别人的需要，并且愿意将自己的感情以拥有的资源与别人分享。我很高兴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这个分享的这个为别人的需要来付出的这种见证非常好。我记得新苗团契当郑浩奇 生孩子的时候，哇，他们送汤送汤，送到哈，他们都吃不完。还有呢，当周敏生了孩子以后，啊，雅各团契，他们轮流天隔天哈、哦，本来是天天的，后来啊，海军说不要天天，天天吃不掉吃不完，隔天吧。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对有需要有帮助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乐意去帮助，蛮有怜悯。那希望这种风气，这种啊爱心能够延伸到整个教会，不是单单只是在团契里面。弟兄姐妹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愿意付出。我记得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师母呢她没有工作，她辞掉了工作，因为呢啊我的大儿子啊当时呢啊需要照顾，我呢在神学院里面也没有啊工作，我的收入我的生活怎么办，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爱心的供应。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些关心我的为我奉献金钱支持我的我不知道是谁，我知道是神感动了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经历，也是个很信心的功课，相信神啊会感动弟兄姐妹用爱心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希望我们这种爱心能够发展，能够扩展，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种爱。然后第六，你的人生有产生属灵的果效吗？那多结善果是生命啊产生美好的这种见证，这个效果。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个美好的果效？你有带过多少人信主呢？我记得我读啊中学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家庭的经济不好，停了读书，然后在工厂里面打工。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同学，一个老同学，他邀请我去教会啊，这个弟兄现在也是个牧师，他邀请我去教会。然后去到教会，我的主日学老师他很有爱心，并且呢向我传福音，他是我的信仰的一个启蒙的老师。他这两位对我的生命可以说有个很大的影响。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啊，你的生命都有人对你有影响，对不对？都有人给你带来了果效。那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别人，让人能够有美好的果效呢？多结善果，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为神结果子，结属灵的果子，传福音，带人信主。然后第七，你会用偏见断定人吗？那这里提到没有偏见，没有偏见是不用先入为主的意见去定人的罪，不按外貌待人。那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呢，那里呢清楚讲到呢，就是按外貌待人的一个例子啊。那里讲到有两个人来到礼拜堂，一个呢啊衣服非常的漂亮的，穿金戴银的，啊，教会的领导就说：“哎，来来来来来，坐在前边。”另外有一个人衣衫褴褛的进来，你就坐在那个岗了。这时候是按外貌待人。那没有偏见，不用先入为主的意见去定人的罪，不按外貌待人。换句话说，也是用。愿意用神宽大的心去接纳人，甚至呢那些与自己不相同的人，性格可能不一定一样的人，我们都愿意接纳他。那人与人之间要完全没有偏见有可能吗？其实真的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那个人，单单看他的外貌，我们已经对他产生了厌恶。哎呀，谢谢。记不记得 啊，在加拿大，我们也有种族歧视这个事情啊。你有没有被人歧视过？你有没有歧视过别人？其实中国人本身都有偏待的，对不对啊？我们香港人看不起中国来的人，中国人呢，对我们香港人呢，可能也看不起。大家都哈，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啊，上海人看不起四川人，会不会啊？也会可能的，啊，偏见啊，没有偏见真的不容易做到。所以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有这个智慧，能够宽容，没有偏见待人。还有呢，第八，你的生命是里外一致吗？没有假冒，是真诚，没有伪装，不会做啊，只会说而不会做，或者呢说一套做一套。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与法利赛人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耶稣用了非常严厉的话来批评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这样批评他们？批评他们是粉饰的坟墓。为什么耶稣这么严厉的来责备他们呢？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不是里外一致，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只懂得说不会做。那教会里面这种说一套做一套，只懂说不懂做的人有没有？有没有？我听到说有，我也见过有一类人，说话很漂亮，讲起来非常动听，甚至令人听到呢啊流泪的，但是呢原来所讲的全都是故事，都是骗人的，讲得好听。那上面这八项智慧的特质与圣灵的果子这个特质是很相像的。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们配合着清洁这个主题，就好像光谱当中的七种的美丽那个色彩。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大点，就是结果了。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和平这个词，它的同类字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和平是属天的智慧的一种重要的特质，以属地的智慧带来的纷争扰乱刚好相反相对。和平不单是属灵生命的一项的特质，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追求的目标。和平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那中国人的平这个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是心与二，心跟二的结合，把两颗心置放在同等的地位，使它们处于平行的直线的之间，那就是平了。两颗心不偏不倚，自然就平安，自然就平稳了，对不对？那一个心怀腐毒，一个充满恼恨的人，你不要奢望他这个人可以与人和平相处。如果这个人经常想着怎么计算人，怎么去报复，这个呢就离那个平呢就更远了。那一个人的心如果失去了平稳，不但内心不能够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和睦，甚至恶化。因此想要成就和睦，必须先调整什么？调整自己的心，让人 让我们人的与神之间两解的心放置在同一个水平上。保罗说过一句话，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如果我们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弟兄姐妹之间会怎么样？就会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对不对？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所以呢，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的基础。和平不仅仅是放下武器只是战争，它更结合生命所结出的义果，能够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那属天的智慧要怎么样的表现呢？那总的来说，这个属天的智慧，它源于清洁的动机，不带着政治的手腕或者人为的私意，它不会硬闯，不会不理别人的死活，也不会用武力拳头去解决问题。那属天的智慧是柔和的，是成就和睦的，他将不同的人可以凝聚在一起。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的，让我们能够和睦的相聚在一起。温柔与和平是属天的智慧的一个主要的特质。他们这两个呢，先后着将其他的智慧美德都包括在其中。那曾经有人说，属灵的美德是智慧人的喜乐的途径。那我觉得这个话非常合乎圣经的教训，而且呢，可以作为本段的一个结论。那这句话强调了三件事：智慧、美德及喜乐。先要成为智慧人，然后才产生美德。先要有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哦，不是属地的智慧。有这个属天的智慧，然后才能够产生这个美德，属天的美德。没有属灵的智慧，就没有属灵的美德的存在。就算勉强的支出一点的道德来，也是很枯燥的，很乏味的，很容易失败的，不能长久的。那世人不晓人呢，是靠自己来追求这种美德，最终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道德而已。那今天整个社会呢，都是追求这种以人为本的道德，但是这种道德是不能坚持的，因为常常我们知道，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能够结出这种属灵的美德。另外呢，也有不小的属世的智慧人，因为呢，信仰与伦理道德只会约束人，使人不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然而，一个人不能以快乐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的目标。这种的快乐，属世的快乐，不是最终的快乐，也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它缺少了智慧与属天的美德作为基础。这种的论调可以说是魔鬼的智慧，是撒旦来迷惑人的一个谎言。因此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属先要追求的是属天的智慧。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属天的智慧，我们就能够活出在生活里面活出属灵的美德。你如果有这个属灵的美德，你人际关系会怎么样？肯定是非常好，对不对？ 啊，一个有属灵智慧，有能够活出属灵美德的基督徒，这个人，这种基督徒，人人都愿意跟他亲近，人人都愿意跟他来往，因为他带来的是什么？不会是纷争，肯定是大家都很高兴，很快乐，很和睦，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属灵的智慧，产生了这个属灵的美德，那自然喜乐就会出来了，对不对？如果教会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能够这样的话，那这个教会是不是个很喜乐的教会？肯定不会是一个大家都拉着脸，长长的脸，啊，我们叫苦瓜脸，没有笑容的。其实呢，弟兄姐妹，别人一进来看到我们的表情，就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你的脸表情就显出了你的内心。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喜乐吗？你要喜乐，先要追求属灵的美德，属灵的智慧，然后能够活出属灵的美德，次序不能够颠倒，一定先要追求属灵的智慧，然后活出属灵的美德，然后才能够产生喜乐快乐。好，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吗？你清洁吗？你每件事情都能够坦荡荡吗？你有没有做盗版的事？一问大家都不敢吭声了。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反省，我们要悔改，求神赦免。第二，你是和睦的建造者还是破坏者？问问自己，你是哪一个，哪一种人？如果弟兄姐妹都愿意跟我们亲近的，那表明你就是一个啊和睦的建造者。如果弟兄姐妹见到你都害怕的，那表明什么？那你都是一个破坏者。好，第三，你基督徒的生命结出哪些明显的属灵果子？有没有啊？有什么属灵的果子没有？你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你的属灵的果子结了多少？有没有？有没有担心主？有没有活出主的见证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反省自己。最后，你是否愿意按神所定的智慧准则来生活呢？愿不愿意追求这个属天的智慧，然后让我们能够活出属灵的美德？你愿不愿意？刚才所提的这些，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虽然好零散，但是确实非常重要，对我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会带来了一些的一定性的影响。真的，我盼望我们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每一个都追求这个属天的智慧，然后我们大家都能够活出这个属灵的美德，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的提醒。虽然我们在这些的标准上我们都做得不完全，我们还有很多的距离，我们还有很多的亏欠。主啊，求你施恩怜悯，用圣灵来光照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我迫切追求属天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属天的美德，让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让我们里面能够产生喜乐，让整个教会都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求主祝福我们密城教会，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门。